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赐爱心赐知识的主，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运行在这里，你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都一起来更认识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很喜欢写这个手写的书信的。我大学四年她就给我寄了好多封这个信。那在保罗的时代，当然也是没有 email， 所以她需要写信。今天我们要开始看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是一封书信，他一般认为是公元这个60到62年左右，使徒保罗从罗马，大家看到图上西北方这个罗马的监狱当中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腓立比是在马其顿东部一个要塞海边重要的城市，他又是在一个罗马东西方相通的一个大道的东端，所以非常重要。它是成为罗马的殖民地，然后当地的教会呢是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亲自建立的，在使徒行传的16章有记载。那么这封书信它写作的目的是保罗对腓立比人表达自己的思念，也肯定他们兴旺福音的热心，也感谢他们对自己的爱心的馈赠，同时这封书信也勉励他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高举基督，从而靠主成长，来应对挑战，来荣耀神。那么1到11节可以说是这封书信的一个开头部分，1到2节呢是一个开场的问候，这个非常符合当时希腊那片地区它的这个书信的格式。然后3到8节是在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思念，也赞扬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到9到11节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来看九到十一节，可以说它是整个开头部分最后的一个小环节，是保罗的代祷。当时很多希腊的书信呢，从形式上也有这样类似的一句话，比如说我向某某神明为你祈求，祝愿你如何如何。保罗有这样的形式，但他的祷告本质上当然是不一样的。他祷告的对象不是假神，而是向独一的真神上帝祷告。他祷告的内容也不是说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而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九到十一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说爱心在知识上增长，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首先肯定腓立比教会有爱心，因为在后面的这个第四章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关心和资助保罗的，非常有爱心。但是呢他们的知识见识可能有所欠缺，这里指的是属世的知识吗？有没有走过很多国家？有没有增长见识吗？保罗是不是要求他们去学好数理化或者世俗的各种学问，成功学，怎么混社会吗？不是的，保罗这里说的当然是属灵的知识和见识。圣经中讲到知识的时候，知识或者说知道认识，一方面呢当然可以是更多的了解关于神的各种知识，比如说神的创造、神的律法、圣经的故事，甚至我们现在能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知识、神学书籍等等，这里面都有很好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更关键的，这个认识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在讲什么？是讲我们要真正认识神自己，不只是他外围的一些知识，而是神自己，认识基督。这可以说是圣经所启示的，也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智慧。如果一个人有的这种基督教学者，他非常熟悉圣经，他熟悉有关基督信仰的各种知识，却不认识神，没有与这位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那他的知识可以说都是枉然。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箴言书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以赛亚书一章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以色列却不认识他的主人，我的名却不留意。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耶稣基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真正的知识。圣经中的知识、认识这个词，它的程度，它所强调的不是一种肤浅的，而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知道说 创世纪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对吗？那个同房那个词就是认识这个词。所以认识一个人不是间接的熟读了他的传记，而是直接的跟他有彼此熟悉的个人关系，甚至可以说就像夫妻互相认识的那样。当我们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亚伯拉罕认识神，彼得认识耶稣，他们不是只从书本上的了解，而是与他真实的同行交谈，真实的认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特别的经历，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一样真实的经历神，越来越深的认识他。那还有见识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它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分辨力、洞察力。九到十节说，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这个见识是分辨力，而分别是非也可以翻译成分辨那最美好的事，分辨那最美好的事。腓立比教会，以这个教会为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分辨力呢？比如说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需要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义，我们也需要分辨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律法称义。字有点小，对不起啊。然后他们需要分辨和预备带来错误教导的教师，分辨和防备。保罗称他们为犬类，称他们为作恶的。还有一些犹太传统的教师，他仍然在强调一定要行割礼，妄自行割。这都是我们随着真知识的增长，我们的见识和分辨力可以去增长的地方。我想到我们也可以去分辨属世的知识和属灵的知识是有怎样的不同。属世的知识呢，就像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魔鬼曾经怎样跟亚当夏娃说呢？魔鬼骗他们说，你们吃了以后就有知识了，对吧？他们也自以为眼睛明亮了，自以为能分辨善恶了，因为那棵树叫分别善恶树，他们就自以为有知识了。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说希特勒，他一定程度上受到尼采的理论那一套知识的影响，他认为他掌握了很重要的知识，他却行出极大的罪恶来。那么我们可以对比，就可以看到属灵的知识对神和对基督的认识，其实才能让我们带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分别是非。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分辨力的成长。那然后这里既然是在说分辨最美好的事，我们每个人，我想我们也都希望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什么是最美好的事，值得我们去追求，我们应当去追求的呢？保罗这里只是开头部分粗略的有一个笼统的介绍，在后面第三章的时候他会再一次呼应到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大 大家看到了吗？最美好的至宝是什么？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就知道保罗接下来他要强调的这种知识和见识是在哪里。那么当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就可以分辨那最美好的事，我们可以追求那最美好的耶稣基督。我们看神的事超过世上的事，甚至把世上的万事有的时候可以当作粪土。相信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现代人我们有那么多的忙乱，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去反思我们的取舍，我们这几件事情的平衡，然后有的时候的优先次序。关于爱心和知识，我们来看几种情况。一种说有爱心无知识，或者说缺少知识，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前些天呢正好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叫小舍得，我就看了一集，它里面呢有一位母亲叫田雨岚，她是为了让她的儿子能够子优能够有优秀的成绩，她各种的费心费力，忍受公婆的责难等等，她觉得她是那么无私的爱这个儿子，但是最后他儿子却哭着说，其实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高分的我。他觉得那么冤枉，自己那么可怜，非常痛苦。那里面包括这个公公婆婆也是一样，自认为很爱自己的儿孙，但都是按照自己的一套知识和理论，可能缺乏一些真智慧。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爱心也可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很爱他，但是我们缺乏真正的知识。在圣经中当然也有比如说利百加的例子，他教他儿子雅各去骗取这个父亲的祝福，他当然认为自己是爱这个儿子了，偏爱这个儿子了，但这种缺乏正确知识的爱是有问题的，甚至说可以说不是真正的爱。那我们回到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它有爱心，但是它的属灵知识不足呢，可能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出现了有自高自大，有结党发怨言，也可能会被一些错误教导引诱走偏等等，这是有爱心无知识是有危险的。那当然顺便说一下，反过来有知识无爱心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圣经中经常提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好像很有知识，但是却缺乏爱心。在一个安息日当中说这个人枯干的手今天不能治他，对不对？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样一种缺乏爱心的知识，也就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八章说的那种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当来避免这样的两种极端，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 可能会觉得我自己爱心很不错啊，我知识不够也没关系啦，因为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嘛，那我有爱心就好了。爱心是很重要没错，但是当然也不要成为我们不追求属灵知识长进的借口。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尽量追求这个属灵知识上的晋升，当然个人要求的程度不同，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对不对？不用跟别人比较。所以说爱心加上知识，或者说既有爱心又有知识，是神所期待的，是保罗所要求的。他可以怎么样呢？他说这样能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既有爱心又有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可以既有那火热的心肠，又同时有冷静的头脑。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想如果只有一个缺乏另一个都是危险。有一本书上说这个我们要既重视圣经，对吧，同时重视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感动，那样呢也是说这样可以让我们有火热的心和冷静的头脑。我在看一本经济学的书的时候，他也说学好经济学才能让人既有火热的心去造福社会，又不是去胡乱改造一通，而是有冷静的知识冷静的头脑。那这个爱心和知识，它不是说一种简单相加的关系，这里面是非常奥妙的，我们也很难完全的解释清楚。我们可以说真爱心与真知识它甚至是合一的，它是彼此融合或者彼此包含，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因为爱心，真爱心和真知识，他们两个的源头是同一个源头，对不对？都是神。圣经说神是爱，神也是真理，是智慧，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越增长，我们对神和对人的爱心也就能越增长。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增长呢，可能他说他很有爱心，原来非常火热，但是因为里面这个根基缺乏的话，他后面有可能慢慢冷淡，爱心也会难以保持。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对爱心最好的诠释。这句话它既是神对我们的爱，对不对，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一点，能为我们带来生命。真爱心与真知识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越认识神，因为他是爱，我们会越经历他的爱，我们也就可以越爱他，也越爱人。在这样的成长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也继续的加深。知识不光包括书本上的文字，对不对？它也包括经历。 我们通过经历能让我们的知识加深。陆游也曾经说过嘛，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所以说爱心与知识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增长。使徒约翰他越认识耶稣，他的生命就怎么样，越被耶稣的爱改变，他也就越爱耶稣，他对别人也有更大的爱心。他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雷子，想要烧灭别人的人，他变成了一个爱的使者。彼得书信当中也提到，信心要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爱神、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可以说爱心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爱心，这两者彼此的相融。我们爱神呢，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也不是一种一时的冲动，它像美好的婚姻一样，它可以细水长流，越爱越深，越认识他越爱他。在一章九节，他的和合本是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当代译本说，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识的增加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吕正中译本呢说，你们的爱心充盈而又满意，满有真认识和各样的审查力。所以我如果把爱心化成一个包含知识的关系的话，真知识啊，那么当这样的真知识真的增长的时候，这爱心也就增长。比如说当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重要的知识让我们更深的爱他。然后更进一步，当我们认识到不论我怎样，别人怎样看我，神他都爱我，这样一种对神之爱的认识也能让我们更深的爱他。再比如说，当我们知道一个人终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也就不再忽视他或者恨他，而是去爱他，去为他的灵魂得救而努力。我们以前经常听到过一个比喻，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话，我们的爱心像什么，一个干电池，它会耗尽，我们需要接通神。我们接通神不是说只是接通了神给我们的爱，他每天感动我，我每天容易哭得稀里哗啦，我就爱心就持续涌流。我们接通神的时候，自然的也包括了，也接通了神给我们的各样真知识、真智慧，对不对？那这里我们别忘了，他说的是祷告，这是一个祷告当中的内容。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这样去祷告当然是都没问题，祷告盼望结果是这样。那么爱心在知识上增长，它是如何实现的呢？可以说一方面它既是本乎恩典，我们不能自夸，我们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同样我们的成长也是本乎恩。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作为根基，我说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拼命读圣经，拼命读神学，靠自己的努力去追求知识或者操练爱心，都是枉然。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真的全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经包括在这里也常常告诉我们要竭力追求， 并不是说我们奠基在那个恩典的磐石上就可以睡大觉了。我保持着我基本的这个救恩的信心，我的知识就自然而然能够增长。不是的，神希望我们在这磐石上去建房子，既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又是我们建造房屋。这也就是阿海弟兄经常讲的，100%是神的工作，同时100%又是人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读经默想我们可以认识神，通过祷告读书，通过在生活中我们不断的寻求和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也来数算他给我们生活中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增长我们的属灵知识，加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当我们通过那些知识加上我们自己的经历，哦，我们真的能更加认识他是那样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也会自然的更加爱他爱世人。所以我鼓励大家也可以付上努力去更认识神，甚至比认识你的家人和认识你自己更深的去认识神，那是最美好的。我们追求属灵的知识，你可以单用头脑吗？不可以，要用心灵。心灵就像诗篇的49篇第3节说，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然后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真的可以到达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无止境的那样的境界，直到最终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的美好的盼望。最终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说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感谢主。那当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更多属灵知识呢，是可以造福个人造福教会的。以这个腓立比教会为例，在后面的几章当中会看到他们教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自高自大、结党、发怨言、单顾自己的事。针对这样的问题，保罗就教导了他们相应的属灵知识，比如说要效法基督的谦卑，在基督里合一。当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时候怎么样？自然我们不结党，我们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我们也会彼此相顾。还有他们会面临一些逼迫，但是罗马皇帝的逼迫也好，其他异教的逼迫也好，他们会遇到苦难。但是保罗说，我们跟随基督就意味着与他同受苦、同死、同复活。哦，然后我们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们可以轻看苦难，我们可以靠主来站稳，也要靠主喜乐。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告诉主。我们也应当在这黑暗的悖谬的时代里面像明光一样照耀。这些知识都能鼓励到这些人，还有他们面临一些错误教导的威胁的时候，保罗劝勉他们更深的认识基督，来认识因信基督称义的道理，不是行律法，不是靠割礼。所以说更深认识基督是可以造福个人造福社会。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知识增长加上经历，比如说我们知道神 会借着患难赐下他的恩典，会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今后就会越来越不再惧怕患难，我们信靠他。还有要提到一个点，就是高举基督。为什么呢？高举基督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一个主题。在这三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怎样的高举基督呢？保罗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你们的知识增长，它的核心就是更认识这位基督。然后说，你们分辨什么是最美好的，就是要大家来得着基督和以基督为至宝。然后第十节下半节，我选用这个新汉语译本的，或者英文那个 NIV 的，它是这样的，就是到了基督的日子，你们会成为纯洁无可诟病的人。也就是说，到了基督的日子，我们的罪被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称义。当然今天我们已经被洗净和称义，然后我们的生命也是靠着基督成为圣洁无可诟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最后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们靠基督结出我们生命的果子，也结出我们福音的果子，然后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画面，我们是住在基督里了，对不对？我们住在基督里，然后我们一开始像一个婴孩，我们在他里面成长，我们吸取他的营养、知识、爱心，我们在他里面长大成人，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有他的样式彰显给这世界。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成长就能够荣耀神。最终的这一句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也应当是我们所有这一切成长，我们所有这一切努力的唯一的正确的动机，单单为了荣耀神。他是那样配得我们去追求，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结出那样成长的果子，我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靠着他，最终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最后有一点小结，真爱心与真知识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真爱心是爱神爱人，我们的真知识包括很多，真的几千年都研究不完的知识，但是其核心就是我们更认识、更深刻、更完全的去认识那位基督。然后第二，更深认识基督必然会造福我们的个人与教会。第三，也只有高举基督，在所有的环节当中高举基督，住在基督里，信靠基督，接受基督，倚靠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唯有高举基督方能有爱心与知识的增长。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增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爱心与知识的源头，愿我们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单单的仰望你，一切都源于你，我们这一切成长的过程也单单依靠你，我们的目标是越来越像你， 我们的目的是荣耀你。主啊，我们也相信，虽然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懒散，我们是亏欠，我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诡诈。主啊，我们软弱，你能使我们刚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就信靠你。愿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带领我们教会作为合一的身体，我们来高举基督，我们也来寻求每个人以及集体我们爱心和支持的增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万民都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